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芬兰约恩苏市民众踊跃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012年7月26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芬兰东部的约恩苏市市中心，举行一天讲真相活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了解真相后的人们排队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年轻人在观看学员演示功法时跟着学练五套功法。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学员在该市中心广场悬挂起法轮大法好横幅，以及在过去13年间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和大法在世界各地红传的图片，吸引着过往路人驻足观看。一对芬兰中年夫妇了解了法轮功学员从首都赫尔辛基几百公里外来到该城市告诉他们真相，非常感动。他们了解到法轮功遭到中共残酷迫害13载后，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还有多位民众拿了真相资料后匆匆离开，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回来告诉学员说，他们已经了解真相，并在支持反迫害征签簿上签名。当天中午，一位年轻小伙子一边仔细阅读揭露中共迫害的展板，一边流泪。他在支持反迫害征签本上签名后，还跟学员学练功法。当他离开时，他再次流着泪核实向学员表示感谢。
下面请听真相人心。
童言无忌。那天孩子放学回家，我看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就问怎么了。再三询问后，他说出下面的话：今天上思想品德课，讲天安门自焚，说有几个法轮功放火烧自己，王进东全身烧伤，在医院躺着，被白布绑得紧紧的。可是他在广场自焚时，放在两腿中间装汽油的塑料瓶却绿绿的，一点儿也没坏。人都烧坏了，塑料瓶子怎么还能好好呢？还有刘思颖，那个小女孩烧伤很严重，做了气管切开治疗，躺在医院病床上，记者采访她却能马上讲话唱歌。我感冒发烧了，喉咙就疼得讲不出话来，她伤得那么重却还能讲话唱歌，这是不是骗人呢？我看过法轮功学员给的自焚真相，天安门自焚本来就是编的电视剧，谁写成文章印在书中让我们学他呢？这不是教我们撒谎吗？撒谎是坏孩子。思想品德课本来要求我们有好品行好道德，可他却编起假教材来欺骗我们，教我们撒谎。爸爸妈妈从小就不许我撒谎，说撒谎是坏孩子，可思想品德课为什么要教我们撒谎，教我们做坏孩子呢？校长为什么买这样的书给我们呢？
正值720全球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举办反迫害13年活动之际， 一本进一步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新书《国有器官》出版发行。这是继血腥的器官摘除发表之后，让更多社会大众了解中共暴行的又一力作。由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所编写的《国有器官》一书，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该书收集了证人报告、官方资料、事件发生的时序，并对中共的这一器官摘取行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的发言人托斯坦·雷特医生在书中说，根据中国官方的声明，超过 90% 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根据中共官方的数字，每年有2000到8000名死刑犯被处决，但是每年却有1万到2万器官移植手术。考虑到年龄、健康状况、囚犯患有的传染病、血型、器官组织因素和短期的等待时间，中共官方的说辞无法解释这么多被移植的器官来源。另外，中国没有有效的器官移植捐赠计划，这意味着还有秘密的器官来源。由于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要接受体检，包括昂贵的抽血、验小便、照 X 光片、做超声波等，同时却在遭受着酷刑折磨，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体检的目的是什么？看看麦塔斯和乔高所写的血腥的器官摘除调查报告就明白了，法轮功学员就是这个秘密的器官供体来源。2012年2月6日，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未遂，被带往北京，薄熙来篡夺权力的阴谋因此暴露而被查办。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在他所写的书中讨论了关于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他表示，这二人都是中共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可能知道或参与了器官摘取。戈特曼分析了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的人数，并在书中引述了他采访的40名证人关于器官摘取的证词，同时他还谈到了法轮功遭到的迫害。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研究了中国方面的数字和声明，他的观察结果显示，许多由于中共当局公布的有关移植的数字不可信。他还算出了法轮功学员可能面临被摘取器官的人数。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及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加拿大教育家简·哈维在书中详细列举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和被摘取器官的案例，他们还列出了在中国发生的器官摘取事件时间表，并就面对中共的这一暴行，民众应该相应的做些什么提出了建议。他们写道，我们应该采取强硬行动，阻止野蛮的器官摘取行径，因为这些行径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对人体的尊重和医学道德标准的实质。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们的练功点。提起1999年7月20日以前的练功点，我心中总是涌起万般的留恋。那真是一片净土，人心向善，慈悲祥和。早上练动功，晚上练静功和读法轮功书籍。比学比修中，谈论的话题都是修大法如何做好人。如，今天我遇到什么事了，按真善忍要求做，我没说谎。我在被欺负时忍了，我主动与婆婆和好了，我改邪归正不贪女色了，我买菜忘记付钱，到家后想起来马上给送回去了，等等，举不胜举。我们的心灵在大法的荡涤下愈加纯净，道德在不断回升。修炼中神奇的事也经常出现。一天，一位刚学法轮功2周的女学员手里拿着医院的彩超报告单，高兴地告诉大家，本来需要住院做手术的囊肿不见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开了， 这个开始只有十余人的练功点，呼啦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个人。起初我们学法时有个空屋子，几个人有钥匙，谁有时间就可以去。室内有学员从书店买来的大法书、录音带，旁边放着一个空盒装钱，谁需要书自己取，自动付款，从没有缺少分文的现象。后来学法换到学员家中，房主就会多配几把钥匙分给大家，非常放心，哪个学员来了都一样对待。试想，如果社会都像这群人一样，那真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练功点学员先后捡到三块手表，其中一块是南韩的好表，都分别送到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去了。在企业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把单位精神文明也带动起来了，买饭自觉排队，脏活累活抢着干，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的名额主动让给了同事，加班费多计算了主动退还，并把修炼法轮功前多报的加班时间主动扣除。以前是工资少给了找领导，现在是多给了找领导。1998年南方大水灾，这群人率先捐款，最少几十元，最多500元，工作中保质保量不掺假，就是后来遭受迫害时被解除了合同，也是心平气和认真地做好移交工作。学员们时时处处为公司为他人负责，得到领导及同事的好评，人们说真愿意和你们共事，轻松加愉快，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大法深得民心，大法学员深受欢迎。了解这群人的老板就是喜欢招收这样的员工。在迫害发生前，我知道的如当地丙中王饭店就专招收大法学员做职工。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郑祥兴被迫害命危，玉谦民众再次联名要求放人。河北唐山秦皇岛的玉谦民村民日前再次联名要求释放好人郑祥兴。2012年2月25日早上6点多钟，唐海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家满、国保大队队长李福国带人到唐海县石农场，以修电动车为名骗开郑祥兴家的店门，将郑祥兴绑架。郑祥兴被绑架后，唐海县石农场、十一农场526位民众联名并按手印要求释放他们公认的好人郑祥兴，此事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得知郑祥兴被绑架后被折磨得生命垂危，日前唐山、秦皇岛有两个县、八个乡镇的1201位民众再次联名要求当局释放好人郑祥兴。以下是联名百姓的呼吁信主要内容。郑祥兴自从开家电门市以来，和蔼待人，诚信经营，对顾客热情，服务周到，尤其是售后服务更是让人起敬。他不分路远或路近，起早贪晚，只要是家里的电器损坏或出了故障，只要是一个电话，他都尽量及时赶到修理，而且都是免费修理。他真诚善良，特别对待老年顾客还要多嘱咐几句，骑车要慢，多加小心。石农场、十一农场的村民买家电、电动车基本都到郑祥兴的门市来买，因为他们对祥兴的为人放心，谁家电器坏了都到这里来修，因为祥兴技术精，态度好，更是老年人感到心里乐乎乎的。凡是和郑祥兴接触过的无不夸他是个大好人。在当地没修马路之前，郑祥兴为了方便大家走路，用车拉炉渣电道，用自己家的车把垃圾送到外面，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农场机关上班的人也都知道。4月6日，郑祥兴在看守所出现了生命危险，被送往唐山安康医院，其实是戒毒所。当时家属在看守所门口看到郑祥兴已经奄奄一息，无力地靠在后座上，头都抬不起来， 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人都这样了，还被戴着沉重的手铐和脚镣。看守所所长丁建义不但把关了一个多月的郑祥兴折磨得奄奄一息，而且还对郑祥兴的妻儿、亲友及年迈的老母亲指手画脚的恐吓，同时还指挥手下拿出相机给在场的所有人照相，并对在场的人们叫嚣，谁不走就拘留谁。在场的人们看到郑祥兴的妻子、母亲面对生命垂危的郑祥兴撕心裂肺的哭喊，心里都感到很难受，也很难理解这个社会是怎么了。4月17日左右，郑祥兴又被从唐山安康医院劫持回唐海看守所。到看守所时，郑祥兴已经不能走路，是让人背着进监室的。我们向各级官员强烈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郑祥兴，让好人回到社会中，为我们百姓服务。
妻子营救蒙冤丈夫，竟遭逼迫断绝关系。河北省唐山市周秀珍、李乐梅女士，他们两位的丈夫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警察非法抓捕，家里的财产被野蛮抢劫，两人所在的单位对此袖手旁观，无人过问。而当两位女士聘请律师为自己的丈夫申冤时，单位领导却百般阻挠压制，甚至逼他们与丈夫断绝关系。周秀珍的丈夫卞立朝和李乐梅的丈夫李文东于今年2月25日被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唐山610指使当地警察绑架，现在分别被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和第二看守所。事情发生后的几个月中，周秀珍的工作单位唐山第11中学以及李乐梅的工作单位唐钢公司没有一个人为两位妇女伸出援手，甚至没有一个人送来一句关心的话。两位女子凭着对人间正义的坚信，自己查看了相关的法律，明白自己的丈夫是无罪的，于是她们聘请了辩护律师为丈夫做无罪辩护，同时向社会各部门投递公开信，反映各自家庭所遭受的不公对待，希望有关部门和正义之士能够提供援助。他们单位的领导这时却开始关心他们了。唐山十一中领导和唐钢公司领导的关心方式如出一辙，并不真正关心员工的家庭发生了什么变故，受到了什么伤害，家里是否有什么困难。他们只关心这两位妇女是不是还在四处反映情况，并明目张胆地给已是满心愁苦的二位女士施压，逼迫他们解聘辩护律师，不许他们再到各部门申冤，甚至逼他们与自己的丈夫断绝关系，划清界限，不要给无辜身陷囹圄的丈夫送钱。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13年反迫害，铸就正信丰碑。1999年7月20日， 中共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动用一切媒体、司法、军警、特务、党政、外交，进行全方位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洗脑、毒打、电刑、性侵害，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乃至活摘器官，惨无人道的迫害手段令人发指。迄今至少有35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被证实，难以计数的无辜公民被绑架进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与精神病院，被迫害至伤残、失学、失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13年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一直教导学员们秉持大善大忍的精神，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抵制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13年里，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无惧暴力，以真实对谎言，以和平对暴力，以善良对残酷，去天安门广场练功、打横幅，在街头发放真相传单、贴标语与发光盘，给民众打电话、传真和寄邮件，深入社区、电视插播真相，资料点遍地开花，冒着生命危险维护着人们的知情权，唤起人们的良知善念。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则以游行集会、烛光夜祷、征集签名、SOS 徒步、汽车之旅、反酷刑演示、新闻发布会、起诉首恶帮凶、举办真善人美术展、图片展、摄影展和文艺演出等不同方式，锲而不舍地向世人澄清事实，更以办电台、办报纸、电视台，全方位向各国政府和议会讲述真相，彻底曝光了中共的弥天谎言和迫害罪行。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抵制。据大陆消息披露，中共一些官员早已经开始留后路，并私下整理收集文件，以证明自己是被迫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命令。许多党委人员、公安、国保人员纷纷弃暗投明，私下帮助法轮功学员脱离迫害。明白真相的官员、领导、雇主、学员的亲友和民众甚至开始学练法轮功，国内许多律师公开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引发了全球华人的退党大潮，迄今在三退网站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超过1亿2000万，其中包括政界、军队与公检法高层干部。许多民众早年多受中共谎言蒙蔽而仇视法轮功，现在都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今年在欧洲旅游景点，很多中国游客集体退党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无数被法轮功学员们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的世人，纷纷加入反迫害的行列。今年二月，因修炼法轮功的王晓东被非法抄家劫持，河北省沧州地区泊头市富镇周家屯村全村300户各派一名代表在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市检察院释放王晓东。此联合签名按手印的请愿书引起中共政治局的震惊。去年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家乡河北省秦皇岛昌黎县约2300名善良民众联名支持其申诉，在当局把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抓走后，又有500多名民众联名救助。大批中国民众面对专政挺身选择正义的壮举，也是人心觉醒及全民反迫害的开始。近年来，亚、欧、美、澳各国政府和主流民众以各种形式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呼声越来越高，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与澳洲议会已频频提案，针对法轮功人权发出正义呼声，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所有在押的法轮功学员。13年过去了， 当初疯狂嚣张，妄图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中共及江氏集团，现在只剩下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的身影了。13年间，坚忍卓绝的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在腥风血雨中把真相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法轮功已红传100多个国家，获得多个国家近2000项褒奖。迫害虽然还在继续，但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祝愿更多的世人能发挥良知，支持正义与善良，共同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19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7月7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3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9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